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继续介绍这个大家手。这个大家手尊者受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准托啊，亲自复述啊，今现在过去未来的所有的修行人都以家舍尊者为榜样。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早就看到啊，未来的尊生呐，对这个苦，对这个修行，从世上的修行呢，啊，体悟佛法的这种情操比较少。我们越到末法时代，越感受到这种取舍啊，不安乐于啊，从这个向上来体悟佛法，就是善啦、恶啦、好坏啊、虚空大地啊。我在这一切相上取相又不执相，就是说不能离开这个相，也不能够抛去它这个相，也不能够执着于这个相，这个是个很困难。就是说我们执着这个相很容易啊，不离相，但是呢不取相就很难。他说因为取相不离相，我们生活都在不离相中。他说啊，不离相，我在这里面又不取相，不能离开这个相去寻找佛法，而又不能执着于这个相来取佛法，这个是比较很难的事情，是吧？所以不像道教啊，道教呢，他认为啊，这是无常的，他也说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说，所有的名，所有的相，它都不是真道，这样能说出来。啊，能看得到的都不是道。他说他能找，他要找那个看不到的那个东西，那个叫做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呢不一样，佛法不是，佛法它是大，大是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含，小小呢小到没有痕迹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六祖大师所讲的这一句话啊。念之无念，相之无相，具之无住，就是说在念不能离开念，找无念，念的自身就是无念，不能离开相，因为相的自身就是无相，不能离开住，住的自身就是无住。我们在这个念相具上能悟到无念无相无住，就是绝对嘛，无缘嘛。所以佛陀说只要无缘即往生，就是说一切法无缘，那就是佛性啊，无缘就是绝对的意思，虚空无缘，它就是绝对，那就是佛性啊。其实呢，你要悟到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我们佛教跟道教的区别。道教认为你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它后面有一个真实的定义在等，就是说，比如讲无极最高，是吧？一切万法从无极里面现出来的。佛教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结尾，就没有一个最高的地方和最低的地方，佛教没有。道教就有，道教有一个无极最高的地方，然后身处万法，这个就是道教观点。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认为，这样认为就是说我们比例来讲这个一切法成心生，心能生万法，这是不可能的，心是不断的，怎么会生万法呢？是吧？只有你的妄想才生万法，造三业，造恶业，就造地狱、恶鬼、畜生。心自身没有生，它也没有灭，也就是说，你在造好像生，其实没有生，因为它还是心。就是我们常常讲，心外无法，心内也无法啊。就那，所以就过去尝试说，这个拜殿是心外是心内啊？那个禅师说，那应该在心内吧？那你心里面有一个拜殿不难过吗？就是你心里有个拜殿在里面放着不难过吗？他就告诉你一个什么呢？他说这个拜殿其实就是心，而不是在心内，有心内心外，这是我们中分身的一个错误的。就是说这个地球在心里面，心外面，心外面的不是外道吗？是吧？因为心里面，那你心里有个地球不难过吗？就这么大的东西摆在心里面跳着，你不累吗？就是它不是心外，也不是心内，就是心。哎，这个时候就大到无边，你就看到虚空，虚空还是心，三界大千世界都不离开心嘛，是吧？那说心小，小到什么呢？发现它没有痕迹，没有迹，是吧？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不打妄想的时候，心就无边了，是吧？一打妄想，心跟世界就对立了。 所以你首先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呢不能离相，不能取相，知道吗？不能离相，不能取相，当体即是心。那说这个就很难。那说我们在上的方面，就是说有时候会讲讲，就看到非常好专业，不取相不离相，对吧？但是你看到大便呢，是吧？看到大便不取相不离相，能做得到吗？所以我们有一个修，修什么东西呢？就是苦行啊，就是在上面不取不舍，在恶里面也要不取不舍啊，是吧？在恶里面不取不舍，这个一定要做到，你都要做到啊，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过去一个法师嘛，他说在佛学院教书，他在讲到这个《金刚经》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得念的时候，他就故意挑一点大便放在那个学生这个面前，然后听老师讲课，把大便摆在面前，听的时候要听到地大便摆在你面前，没有任何恶心，没有恶心感，就这样的训练自己的身心。过去有法师啊，他训练训练，他说怎么这么恐怖啊？他故意在山顶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在人家做房子，他不能去锻炼他那个心，锻炼他的心，就是说在恐怖的地方能够达到不恐怖。你像在粪坑里面啊，在厕所里面啊，或者是在你像庙邪，就不知道是不是家舍的地那个妻子啊，就是说他打坐的一只蛇把他屁股咬了一下。他得到神圣第一，他就知道自己要往生了，然后呢沉稳地站起来，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就分给大家，分完以后打坐他就往生了，就是一只蛇把他屁股咬了一下中毒了，然后说他就知道自己中毒马上就会死亡，所以呢他就跑进来把自己的东西就分给这个，分了就分掉了，分了以后回来坐在那个地方，他就告诉别人，我已经中毒了，已经救不了了，我就准备死亡。就是说他对于生死就是很亲身的接受，就是说对于生对死他都能够亲身的接受，那不是一种义气，也不是一种志气，他是因为人家已经证了阿罗汉，已经没有恐惧了，所以呢在一些善恶得失恐惧和这个诱惑里面已经不受到任何干扰了。所以我们这样不能够做到这样的，但是我们苦行，什么叫苦行，这就知道了，在吃饭穿衣睡觉上面的训练自己，知道吧？所以在分草衣啊，这个日食一餐啊，在生活中的训练自己，你要跟道相应啊。你可以睡在茅棚里面，也可以睡在宾馆里面，在五星六星的宾馆你也可以睡，但是呢把你放在厕所里你也这样很自在。那我说你不知道怎么办，修苦行吧。这个经里面就建立一个苦行是有愿望的，悟了道以后你的所有苦行都是训练什么，训练你那个道，如果没有这个道，那你的训练什么东西呢？你没有的，有人训练了半天问你训练什么，他没有的你训练，他不知道什么叫道，所以他不是在训练道，所以他搞了半天有一点受委屈就不干了，是吧？他还是有一个明了，还是有一个明了道，知道吧？如果不明了道，你怎么训练？假设真的他对道上他悟到了以后哦，还是在这生活的事实上，跟着他的道是相应的，就像那个油跟油相应，水跟水相应，空跟空相应，鱼困日困如水之水，就水起了很多的波，它还是水，它是互相相应的，不能够水跟油互相不能够匀称，火跟水互相不能够包容的，就像吵架了，是吧？所以呢我们水火不能相应，都是因为很讲没有道啊，没有道才会天天吵架啊，生气啊，不满啊，因为你没有找到道，所以你所有的训练啊都很麻烦，所以先要悟道。有人说啊，不修讲那么多道理什么样，讲道理太重要了，讲道理太重要了。比如说你现在眼睛，你说大家没有电脑能看到电脑，能观想一个吗？就是你观想不出来的，是吧？观想一个大便可能，哎，大便摆在这个地方，你一看就看到了。马上，只要你一静心，哎，这个电就用到心里面。你再一静心，它就会跟你心相应。你自己凭观想一个大便，然后还要跟心相应，不打妄想，很难。哎，一个大便摆在面前，就你具足了。你具足，哎，你只要一静心，它就进去了，是吧？这个理很重要，知道吧？理上就是说，你在外面虚空很大，这个就是理。然后呢你静下心，诶，这个理就进去了，进入到事，就是你的心在接受它， 接着你心就忘掉了，四就现前，四跟离是统一的，哎，你看它就相应了，是不是呢？所以我们讲嘛，就是说我上次不是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坐在那个地上，我一打坐马上就会很进入一种静的状态，不通过修行嘛，为什么呢？因为环境好嘛，到处都没有污染嘛，到处都没有诱惑嘛，啊，这个有没有什么草，有没有什么花，有没有的诱惑，都是沙漠，是吧？哎，你坐下来就没有什么妄想，一坐下来，自然呢，它那种境界啊，跟心相应，哎，一打坐就没有妄想，就不需要修行了，就直接拉受它，哎，就跟心相应了。不像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花这么美的，非常一进来就上，哇，环境好美啊，然后这个非常好庄严啊，哎呀，这里有好多方啊，盖啊，想了一遍是吧？想了一遍，然后打坐啊，就打坐一下子，一看看这个好漂亮，你看那看，哎呀，非常好庄严。那这个你搞了半天，搞了半天的话，一直在地理状态，要除这个分别心，除地理心，觉得搞了半天，搞了半天，哎，慢慢静下来，整个殿堂进到心里面，心跟殿堂相应。所以我们要除这个外面的诱惑力，要除很长时间才能够达到道相应。那么说这就是我们很多人修行了，太重视环境了，所以烦恼心不能跟它相应，是吧？所以要把它取掉，把名啊利啊色都取掉以后，打坐这样。你比例来讲，我在进行，我平时我没看到人进行，哎，我在进行的时候呢，就很多的这个人呢，比丘尼宇宙男的一个人转，就是因为我在转，他在转。他为什么我在转就转，平时不转呢？因为师父在那个地方，所以他那个心里面是有一个师父在那个地方，知道那种这种心情的话是远远悟不了道的。是修行是你自己平时在有这种决心，是你在训练之，是你自己主动去修行，而不是靠我在转的时候大家来转一转。这种观点的话，你修行百万年，因为你请了一个师父啊，对师父，哎呀，师父这个怎么样呢？然后这个很多，那你没有一个排斥的心，你没有一个排斥的心，你是一个远着的心，是吧？远着的有师父在前面，所以我走，平时我才不走呢，是吧？就是说，哎，师父在修道，我在修道，师父也不在，我就不修了，就是你说那些。一个居士说：“师父啊，你在这个地方就有加持力，大家干事就有力。那意思说我不在，你就没有力量了。就是那么说，师父在那个地方才有力量，师父不在就没有了，好像修道为我修一样。那这个观点的话，就是因为你没有安住道，安住一个假象名利上，这个还靠外面加持。那么说这种方法就很慢，你就搞了半天还要把它取掉，修行了半天还要把它取掉。”那你不取他的话，你跟道不相应，就说我坐在这个地方，他说佛陀为什么要圆寂，他不圆寂大家都成不了佛，到最后就没办法了，佛陀必须要圆寂，走了以后你才跟虚空相应。如果不走，你老是见到，哎呀，佛陀好庄严啊，让你盯着时时不放，知道？然后说佛陀说你盯着我不放干嘛，你要涌到大，整个大殿涌到你心里面去啊，才对啊。因为大殿就是你的，就是大殿，你对一个就一切就不能允了，那你心就对立了，因为妄想多嘛，那你怎么修行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释迦牟尼的圆寂呢，真是慈悲。我现在就体悟到佛陀的圆寂那是真是大慈悲，对我们末法时代的执着人呢，那真是大慈悲。佛陀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出世，一出世我们就彻底的完蛋。为什么呢？如果佛陀出世我们能解脱，佛陀一定会出世的，知道吗？如果佛陀去世，如果佛陀一出来，你就马上去解脱，佛陀一定完了众多会问你答。佛陀为什么不信解？因为你不能出来，出来就害你，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多活一天都会害你。所以呢，他的圆寂都是有尊称的这个业力所感召。所以大家不希望我要见到佛，其实你错误了。佛陀的圆寂是有道理的，知道？他的圆寂才是让你思念于佛，思念于佛法，进入到法性里面去，知道吧？所以要喜欢佛常住，就是你带有情戒啊，这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要苦行，知道要宣传法苦行。什么叫苦行呢？离安居在世上，在世上的接受你啊。所以呢，大家所争者，这个啊，乐于苦行是吧？大家在一向呢安心修习他的徒陀苦恨。修习他的修行苦恨呐，直到老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什么人劝说他都不肯中断他的苦恨啊，苦恨就是凡是修学啊苦恨的人，那说他有几个：一，乐于空想之处，就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坐下来干什么？不是傻傻的坐在那个地方，坐下来在一些事上体悟自信，知道吗？这个就是坐下来意，就是说为什么说，就是我要把更多的时间坐下来体悟这一些法上的自信。就是你看到虚空嘛，虚空是自信的体，你要安住在上面，这里面是没有我的，小小有无痕迹，大大有尽虚空，色身相互触法里面，它都是你的自信。你要握的是自信，哎，这个法界就是这个，就是坐意，知道吗？不是坐啥物，坐在那好清静了，好舒服，然后睡觉了，是吧？不是这样，千万不要这个贪。很多人坐在那，你把手提起来，为什么？不要脑子一冲，然后全身翻身啊，是吧？那我讲哪能听得进去吗？你全身翻身你就麻烦了，全身翻身，你念头都翻身，我讲话你记不住了，知道吗？提起来，就要提起来，你要有这种感觉，不能够，懒塌塌的，是吧？就是说，身心都翻身了，然后什么的一层，耳朵都穿过去以后，像一阵风一样走了，就没有了，知道吧？我们要这个法摸到心里面，常常跟法相应。其实我们常常，如果没有事情，就容易打坐啊，就是就是到寺庙来。等一下，那事情干一干，就是在庙里做做福德。没有事情，我到涅槃堂打坐，是吧？打坐可以念佛，那体悟啊，在这个相上体悟自信，就这么简单。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不是相吗？是不是？这个相体是什么呢？就是自信嘛，是不是？就是那不看眼睛看色，就是色，哎，原来我的心是这个样子的，是吧？就是我听了声音，哎，我的自信是这个样子的，那一分别它善恶，哎，不对，是吧？用到死上面去了。所以眼睛看相，那观自信；耳朵听声音，观自信；鼻子闻味道，观自信。你怎么会说没有下手处呢？是吧？因为你首先不知道道在哪里，知道吧？只要你分别一执着，你就知道了哪个是错。哎，你观察到。不应该用分别执着善恶和这个思念，然后你无念状态自信现前啊，心就现前，然后观心就你要紧紧记住，不动念即心，观心即是佛，知道吧？就是你能够观一些色身相互触法，它就是心，就是观自信，观自信就是佛，无动念就是心。就是我现在做这个不动念，哎，我就知，我心里知就是知，知道知心，知道心，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呢，知道这是心，就是知道这是自信，它没有善，没有恶，好坏，善恶好坏，等以你的念头为标准的，以你的口业为标准的，都须是实，那么不能运这个实，不能运第六识，不能运第七识，第七识就执着，第六识呢分别。我不能用第六识，不能用第七识，我用知道的知，在法云这个法云真正的法云大师讲的佛法就是一个知，这个知就知道这一切就是心。心是什么样的呢？心是什么样的呢？它不是善，也不是恶，它也不是思，也不是意，它也不是这个名和相。它是绝对状态哦，这就是这个时候叫做知性，就观知性。观知性是什么呢？你坐在那就是佛，哎，你这样的观察。所以我们把很多的时间这样去做一做，所以说，那说你自己是一种空我，那小道无机嘛，就是佛性呢是什么样的呢？如果你是佛是什么样的？就是小到什么样呢？小到无痕迹。没有一点点痕迹，就是没有我困难道理嘛，就没有我这样大道无边际，那个就是佛性啊，那就是你观道之心就是佛了，是吧？那你怎么会累呢？你想想，如果你这样观的话，你怎么会累呢？原来坐久了你就会寂寞孤独啊，坐痛啊，就那 你不管是平坐坐站在那也可以，就是站在那个地方观也可以，坐在那里观，平脚坐也，就盘起来坐也可以，随便怎么坐，你躺在那也可以，知道？你妈脚朝上，头朝下也可以，知道吗？都可以，你仰着睡怎么睡都可以，这样子照上怎么睡都可以。如果你没有道，大家要有规矩了，是不是？如果你有道，你把衣服脱光，大家跟着走路也没有关系，你照样成佛，知道？如果你没有道，你必须有规矩。是吧？你有道和忏悟，不在乎你什么样子的，眼睛闭着，眼睛这样子翻着都可以，嘛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张都可以，是吧？就是说，或者说你在路上车子把你两个脚压断了，有没有关系呢？这样的有道，怎么样都可以，知道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但是呢，要有这种觉悟的心，在一些向上啊，不离相，不取相。空想住，我们要找一个这样的空想住，才有时间来休息。如果你悟到这个，你就像迦叶尊者一样，你找一个茅棚坐下来，就这样的观好，是吧？所以乐于苦心，师父一定很开心，因为佛陀开心啊，佛陀看看这个迦叶尊者特别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为什么第一代禅宗的第一代祖宗就是迦叶尊者？释迦牟尼佛把这些佛法的传承交给了迦叶尊者，但是我们现在哪个弟子不是他传下来的呢？只要是出家人，都是从那个地方下来的。你说什么离寂真啊、原本真啊，什么都是从那个地方下来的，是吧？他的传承下来的，知道吧？所以呢，3000年都是迦叶一个人给传下来的，告诉你，都是迦叶一个人。所以释迦牟尼佛把3000大千世界把这个一代3000年的教法交给了迦叶尊者，你可以看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对于这个迦叶尊者的这个重任呢、啊，这种信任都有多大？那我们就要体悟到迦叶尊者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那迦叶重要在哪里？就是苦行，苦行在哪里？就在一切事上体悟自信，就这么简单，知道吧？在一切相上体悟自信，懂吗？就是，那我们要修，你就传承了迦叶尊者，你就传承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你就是在一切向上体悟自信的时候，那是究竟第一地呀，对吧？在一切向上体悟自信，这叫上求佛道；自信在一切向上，叫做下化众生，这个叫做菩萨，知道吗？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向上就是十法界众生。提上就是阿弥陀佛，是吧？阿弥陀佛就是念阿弥陀佛，这是相声音。他提叫上求佛道，因为他是自信，因为这符号也是自信。然后符号是有相，有相叫什么呢？尊声，尊声有相啊，所以这个相叫化尊声，所有尊声都能听到南无阿弥陀佛一阵具足相，但是尊声不知道这个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苦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世上修行，不知道理，他不知道这个理，所以呢，他不能够在世上体悟理，所以呢，他只能是勤戒啊，入于司法界，就变成人间佛报。一定要落到理上去，上求佛道就成立。如果你不上求佛道，跟理上不相应，不存在上求佛道，也不叫破理性，出理性都不算，出理性要出上界才行。出上界的话，你就必须要跟般若相应才能出上界。如果你对般若不感兴趣，你出离心都不具足，是吧？你还是在人天道，是吧？所以出离心都不具足，那么修行修什么，是吧？第二个托钵，托钵，大家知道了，托钵的生活，他就佛陀人托钵有两种，一是资粮资身，第二是给众生求佛的。大家呢就说，出家人托钵，苦行托钵干什么？自身。我们有这个身体在才可以修行，所以呢中午吃一餐饭干什么呢？或者我们家就两餐也可以吧，这两餐是干什么呢？比如说未成佛道，先要去壮我们的食人，也就是这个身体要吃，吃了以后好，这个有身体在好修行。第二个呢是接引众生的，就是说众生我们透过吃饭的时候是干什么呢？是利益众生，迦叶尊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他托钵常常到贫困那个地方去托钵，吃苦的地方去托钵，为尊生求佛，为尊生求佛，这个就是苦行之一。我们要是托钵 就是说你在突破，你在唱的时候，你是真的是假的，是吧？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法吃啊，一个是财吃，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吃饭啊，养生叫财吃，是吧？那么说这个我在吃这饭为尊生求佛田，这叫法吃。所以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念咒子的时候，一定有两种想法，一个叫滋生，一个叫做呢福佑于尊生。所以你吃这个大米呢，要为尊生求佛的，这是一种自然，知道吗？是一种自然。所以呢，在过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参加念诵，要有观想，要有观想，就是说观想，就是说在你生活中的话，如果你不观想，在生活中也要观想，这样的观想才是真正的。那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是吧？我自身上求佛道嘛，然后为尊生求佛的，就下化众生嘛。那你在反正吃饼干的时候，要不要观想？那我说你晚上想吃个饼干怎么办？当然观想，你饼干是尊生给你，我愿意吃了这个饼干，但是可能我是为了贪心吃了，是吧？但是呢，我也观想一下，还是有好处的，知道吧？啊，搞面条吃啊，搞藕粉吃啊，搞什么东西吃啊，晚上半夜搞这一次。但是吃的时候你观想一下，这个东西都是尊生生过来，我吃下去，希望能治我的身，让我好好修道。因为尊生生到这个粉给你吃，然后你就想尊生生到希望他获得大福田。因为这种观想，稍微的观想一下，知道吧？你要说我是在家人，我自己自耕自食，世界上只要你在家里面你有吃，你都晚上吃，你都要去观想一下。那我说，因为你可能是自己赚钱买的这个食品，买的食品，但是你观想一下，也跟道心相应啊。啊，虽然是你赚的钱，是你买的，你观想一下，就是说是尊生和我觉得我穿这件衣服，虽然我是拿钱买的，虽然我是拿钱买的，就像你们在家的衣服拿钱买的，是吧？你像这个衣服有多少织布的人，是吧？做衣服的人，还有做棉花的人，是吧？很多很多尊生。那我说愿这个所有跟这件衣服有缘的人，希望他们得斗，是不是？希望我穿在身上好好修道，所有跟这个衣服有缘的人都能获得佛田，获得解脱，是不是这样想？就是不能说我拿钱买的，我这个我才不管你了，不能这样想。钱算什么？不跟你衣服穿，那不羞愁死了吗？是吧？冬天不跟你衣服穿，不冻死了吗？所以呢，你的生命是吧？你的面子远远比你那几块钱要多得多。比如说，你冬天不穿棉袄，棉袄是多少钱呢？100块钱就买来了。可是你的生命100块钱买不到，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100块钱买过来就是你的，其实你的生命远远不是这个价格。但是人家保护了你的生命啊，是吧？最起码后来如果没有这些人，你在哪里搞衣服穿呢？所以，人家给你的远远是多，知道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向，还是要回向。怎么回向呢？只要我穿的衣服，我吃的大米，我走的这个路，啊，只要我想愿道，我都应该好好修行，愿这一切我领受的功德不回吃，只要跟这个有缘的人呢，都能够很快的得到这份福田，能得到这份解脱。所以呢，大家突破就是这个意思，突破就是啊，这个滋生。知尊生，给尊生种佛田的啊。第三个，常住一去，不要去东跑西跑，就是说不要呢，老是想说东边跑西边跑，攀缘，就是比例来讲，到这个房间里串一串，在那个房间里串一串，迎纳回来很多。常住一处，不要东跑西跑，知道吧？所以在一个地方，不要老是到处乱跑啊，那是一种不安心的表态。就是说在房间里这个就是说啊，有点不舒服了，然后把这个头发改一改，是吧？完了就显得好有自信。就是好多女人呢，烦恼的时候觉得理发店里烫头发，把头发烫竖起来，走路就很威风，然后穿个这个高跟鞋，然后换一换，她就感觉到自己很有自信。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不行，又改个头发，不停地换，不停地换，他就靠这一点来维持生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因为内心呢，他内心不安，知道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学佛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这件衣服穿的啊，再久我也不觉得厌烦。你看有的那个，看一个大和尚，看那个照片了，他的所有照片我都是看了一下。 每一张照片都是带了一个珠子的，就是说我看了几十张照片，每个珠子都不一样，就并且那个珠子都很值钱的，什么米拉啊、沉香啊、黑檀啊，这个种种很珍贵的珠子。哎呀，我说这个大和尚怎么带，明显的看了好多珠子换来换去的，因为他的照片在那个地方啊，每天那个珠子都换一下，那个珠子换，我不知道他房间里挂了多少珠子，是吧？是吧？那个珠子十几张照片，每个珠子都不一样。虽然那个有一两个珠子我都没有挂过，他说他的珠子那么多。然后看到一个居士嘛，那个围巾，他天天我们在念佛嘛，每天来借了围巾，今天是红色的，明天黄色的，每天都不一样。哎，这毛，他戴个围巾的换来换去的干嘛？就是说我们一个围巾的可能一年都用不完，可是他天天每天来都不一样，他都用了很多的心思来庄严自己、打扮自己，知道吗？所以于众非常注重这些形象，天天换，天天换，啊。这个就是语态，知道吗？所以有人男人也是语态，不停地换衣服，我觉得这很好笑。也就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不安定，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修问呢，做什么事情呢，不要变来变去，这是一个样，知道吧？我们把头发剃掉变成平头，那么说永远是这个样，出家就不变，是吧？那头发今天这样的打发，明天扎个尾巴，明天把头盘起来，明天这个他整夜想把这个头发怎么换好了之后，他每天在计划着，计划这个搞来搞去的这个头发，就是这根头发每天搞来搞去的，这个我看到好多的头发，一会儿又盘起来，一会儿又散下去，一会儿又披着，搞来搞去的，他从这根头发天天不知道做给谁看，他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做什么样的才好，就是心不安定啊。那第四个呢，这个苦行就是日食一思，就是一天吃一餐饭，是吧？一天吃一餐饭，就是说这个思，或者这个食啊，食是滋生的嘛，是吧？就是日食一餐，吃多了，就是说饭吃多了肯定不好。就是说佛陀讲，就是减思为良药，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身边不舒服啊，那你就减思就可以了，就是吧？不需要去一天晚上买这个药买那个药，其实就少吃，你一天吃一餐，我保证你的病就很非常好，是吧？所以呢，就说你保证为什么有减食，那是有的七天都不吃饭，让自己身体啊重新的更换一下。那第五呢，这个第五就是不吃贫富，就是吃在外面化饭吃的时候，这能够有七家，就是化饭的这七家，并且呢。不能够选择贫人和富人，是吧？因为家世尊者他喜欢选择贫啊，你看西菩提他选择富，那就是分别身、分别心被这个维摩诘给呵斥了一顿。后来那维摩诘变的时候，大家都要去看他，但是呢，佛陀就派他说：“迦叶你去吧。”迦叶吓得不敢去，他因为我有一天被他呵斥了，呵斥了不敢去。然后西菩提去吧。那心里也不敢去，也被他呵斥了，是吧？所以呢，就是后来文殊菩萨就出了，也就是说选择分别心嘛，分别心。所以我们出家人在外面一分别，人家就是说你出家人还分别，是吧？所以你在外面一分别，人家就会对出家人嘛就有这个想法，说出家人还选择啊，你分别心，你分别心，你又一有分别心，人家就是就这样。啊，我看了好多那些那个抖音里面啊，就是说后面有好多人骂出家人，就后面评论后面骂出家啊，这出家人呢，这个没有忘记还尘，这个出家人没这个还有妄想啊，这个出家人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讲那些他也不理他，就是说做一些形象，让在家人啊在后面说闲话。所以呢，我们要修慧呢，不要去分别啊，不分别他。这样的只是一种苦行，知道吧？你看，不分别就是佛性嘛，是吧？日食一餐，日食一餐就中午，中午是佛性嘛，是吧？啊，常坐一处，一处就不动嘛，不动就是佛性嘛，是吧？透过吃饭滋生自心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还是佛性呢？空想处，因为自心是空想的，也是佛性呢。你看他这，他都是跟自心相应。第六，手三衣钵，衣钵复衣是不能够离开身体。在戒上面讲，一离开身体不能超过六天，超过六天就不好。所以我们出家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三衣一钵， 柱都要背在身上啊，到哪里去？我可以不带鞋，但是衣服可以不带，觉得我去出去了，我出门了，出门我可以不带一分钱，我没有饭吃，我可以要饭吃。不能说我不带衣，我出去买一件衣服，不能这样想啊！你买了衣就变成俗衣，你家里有衣还买衣干嘛？他说你不带衣就挺麻烦了，你超过了六天就犯过失啊。所以像你们住持啊，到外面去，如果你有一天到广州去住，离我们师父太远了，你就得到一指示，三日不可离师。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的时候，三天还没找到一指示，你就犯过失了，在位移上面你是犯过失了。为什么？如果你等待戒律，你等待戒律修法般若啊，和这个修行比较稳定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心不稳定，戒律也不知，佛法还没现前，那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依止一位高僧大德啊，依止一个你认为他是你心中的像父母一样值得你们依赖的这个师父啊。所以我们在外面依止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依止不是依止你喜欢的人，我们要依法而修，一定要依止于有法，而不是依止于我看得惯我喜欢。你看得惯是什么呢？是吧？你不能说我看得惯，我看得惯的就是名利色嘛，是吧？就是说不能顺从我的心，你要顺从于法的心。就是那个人可能我不喜欢，但是他有法嘛。就像常佛，我有法，你不喜欢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有法，你就得依止，是吧？依止法，我可以给你讲法听啊。就是说我这个相貌长得很丑没有关系的，但是我有法，你得依止啊。不能说那个人没有法，你依止他这个人，哎，长得好看，我就跟他依止。这个就变成你的爱好，不是佛的爱好。你不是在信佛，你是信你自己的妄想，是吧？所以我们在依止的时候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法对于佛法来讲是没有任何这个客气的，不客气啊。这是啊，依止于衣钵具啊，守护这个衣钵柱。第七，要常坐续下思维。这个什么叫续下？这是续。虽然这个树不一定真的是一个树，是吧？树一直于师父也是一个树，是吧？一直于寺庙它也是个树。树呢具备了种种功德，它可以遮阴，它可以增长功德，是吧？那说树呢，它有根有枝有叶有花有果，所以它代表一个法，知道吗？就是说什么叫树呢？就是有法的意思，我要一直于一个法，知道吧？在法下思维，就是我常常坐在序下思维，就是没事现在在序底下坐的时候，你像那树就是法，你不能说傻乎乎的坐在序底下。所以要想我为什么坐在序上，哦，序它就是善知识，具备八种功德，具备遮功德，是吧？坐在大功德，坐在于呢根之花叶果的功德，就是说我们要有根，我们学法要有根；要有感，我们要有主粮；我们要有知。要有资粮，我们要有医，我们要开花结果。那说这个树，你有这么一个愿力，现在树这是个表象，树啊是个表象。我们不能说极乐世界也有树，我们这个释迦牟尼的树，树是一个表法的。那我们在树要打坐，要了解表法，并不是你真的跑找一棵树，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傻乎乎坐那啊，因为释迦牟尼的树要打坐，我也在树下打坐，那就变成什么？所以我过去讲，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一个人呢，一个善知识给了他一个帽子，他就戴在头上，特别欢喜。他师父给了一个帽子，好欢喜。然后他下雨天呢，因为冬天师父给了他一个帽子，他就戴在头上，特别喜欢，天天戴着。谁要让他起来，是师父给我的。后来到夏天很约了，约的全是冒汗了，他还把这个帽子戴着，人家就把他起下来，他不要起，这是师父给我的。师父给你这个帽子，帮你登天受凳啊，它是有法意的。然后你夏天把帽子戴在头上干嘛？是吧？他就应该取下来，就得取下来。也就是说，佛陀坐在那个树上，你不要跟他这种模式，知道吧？我们一定要了解，它是个法意。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法意，你要知道，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路在这个树下常思维，就是在寺庙的住。你不是找地方住，知道吗？你要思维佛法。到庙里面不思维佛法的话，你就会受到吸气，会造业的，一定会造业的，是吧？ 所以就是说一个人不思维法就思维他的习气，他就会生气，一天往生气，一天往生气，看这个不惯，人家对他一点不好他就生气，每天跟人家吵架，知道吗？看这个也不惯，看那个也不惯啊，每天活得不自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虚下不思维啊，在寺庙里面坐着不思维啊，不思维佛法，不思维空义，不思维佛性。像这样的人，看你样子呢，每天戴着师父的这个耳机啊，听了听，看不到他一点法喜，那听着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呢，那个耳机听挂在耳朵听听，听了听，可是呢，在他生活中呢，天天都是是非、烦恼、痛苦、执着，然后看这个不惯，看那个不惯。那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那个挂上，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不恭敬，就是对师父的一点都不恭敬，就是这人就不知道是不是做给我看的，非常好笑啊。所以我们修行这第七、第八呢，常在陆地静坐，常在陆地静坐。陆地就是说那块地啊是没啊干净的地方。静静地坐在那个地方啊，静静坐在那，就是说我们没事以后就一旁坐在那个很静啊，静坐，落地啊，心里面坦荡荡啊，就是心跟虚空呢、啊、坦荡荡的。像佛陀，你看训给大概就是持家的，为什么呢？持家他是教为什么是不穿鞋子呢？啊，我们讲就是持家就是对众生赤胆忠心，就是这个意思。佛陀持家了、啊、就是对众生。他说：“你看，赤子教来了，救度我们，真理对众生是赤胆忠心的，是吧？就像啊，就像魂宗对共产党赤胆忠心是一样的，就是说生死不惧，这样胸怀。你看他胸怀都是敞开的，就是说他对众生是敞着胸怀，没有任何隐私，知道？不像我们有隐私啊，佛陀对我们一点隐私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佛陀。”其实你一定要知道，你看到我，你是看不到我心里的，知道吗？但是你看到佛陀是真的，它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所以你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是它的全部，知道吗？所以你看到佛像一定会解脱。你要认识这个道理，它的佛像里面没有任何隐私的，就是能看到它的全部。你看到我，你看不到全部，因为你不知道我这里面藏什么东西。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还藏了多少秘密吗？你看不到。知道吗？但是佛陀没能看得到，因为他没有任何秘密，所以你看到佛就解脱，看到我你解脱不了。所以我们要找佛，知道吧？一定要找佛，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地方。第九，要穿粪草衣。穿粪草衣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在坟墓里面找了一个破衣服，人家死人的衣服，然后把它缝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缝成一件衣服在身上。不过印度那个粪草衣的话，就是一块布，把它缝成一片布，然后在身上一裹就可以了。不像我们要穿袖子啊，还扎这种好看的东西，你看到没有？这么大袍子，人家印度哪有这样的这种袍子啊？就是一块布。你到印度，你就可以看到那女人的衣服啊，就是一块布，然后呢往上一搭，然后就这样，没有我们穿的衣服搞得这么复杂，是吧？谁都不会做。但是粪草衣很好做的，粪草衣你就把它搞成一片就可以了，搞成一片呢，然后呢往身上一披，然后这个胶呢往上一搭，然后呢这个就可以了，知道吗？印度那个衣服啊，它底下也是一块布，知道吗？没有我们这么复杂，它就是一块布，一块这布，它叫五衣嘛，然后往身上一围，一围一溜就进去了，然后呢衣服，它的衣服很好做的。所以印度任何人都可以做衣服，这粉一粉就可以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呢，像我们自己做，我们还不会做，搞得这么漂亮，你看看，是吧？要照着不好的话不好穿，那穿的我们一般做衣服，这个地方有的不好的话就扯起来了，然后这个地方搞得这边看得到，那边看不到，然后是很不好看。所以印度的衣服戴在身上，它怎么搭都可以。要穿粪草衣，我们出家人就是半蛇衣，我们出家人穿的都是粪草衣，粪草衣就是半蛇衣啊，不要，我们要干净，但是呢，不强调好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也，不过袈裟僧者啊，身上真的有臭味，知道吗？ 好多人看到加持尊者就不愿意跟他坐在一起，因为他身上有臭味，坐在那一年不洗澡，衣服也不洗，坐在那个地方，就是说祖宗六的弟子不想见他。所以呢，十这个我们强调的就是说这个衣服啊一定要洗干净啊，不是不洗，因为大家大众在一起，不像加持尊者他一常常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可以进行禅定，但是我们大众这个又没有禅定，烦恼重重，坐在一块会有臭味，大家就嫌弃，所以我们衣服要洗干净。第十，我们住在坟墓之边，就是坟墓边的，就是死人堆那边，是吧？我们哪一天不就是在不坐在一个死人堆边呢？比例来讲，我们的知心那么干净，坐在这个肉边的，是吧？我们这个肉，你看，鼻屎、羊屎、鹅屎都这么脏，可是我们这么干净的佛性，可以天天跟他在一块坐着，是吧？他说我们坐在那个地方啊。要是呢，不是恶，不是善，就不要说这个是个身体啊。我们观不净观的时候啊，不净观到最后面呢，它就没有不净观了。为什么呢？做不净观，就身体变成大便啊、人汁啊、精血、屎尿啊，很脏的。过了最后面，身体会放光，可以得到神通。放光之后啊，它产生什么效果呢？见了一切男女，没有任何贪着，就是说啊，它不需要去什么。观身不净了，他观身不净达到最后的效果是见到一些男子，见到女子不受污染了，就是吧？见到好看的人也不会去贪着，见到不好看的也不会嗔恨，他内心像光明一片，就是说不净观观到最后面是这种效果，对吧？并不是说一直不净观，一直不净观，但是后面没有效果，因为今天观一天，明天观一天，就偶尔的观一下，观世界，然后光的话你不光不光一光，那时间长了以后，你见到人都错愕了，然后不欢喜了，看这个也是大便，那个是不净，看人家鼻孔眼睛里面都是大便，然后你天天恶心恶心，那你怎么过日子啊，是吧？所以呢，要光不净光，光到最后面身体变成光明了，然后见到哪都见到女圈姐妹一样，一点贪着都没有，就不需要不净光了，它进入到了一种禅定状态。所以呢，见一些男，见一些女圈，见到父母一样啊，不会有这种贪念心，是吧？所以这个焚朝仪第四焚去做，这个就是啊苦行的六种十种苦行，叫徒陀行啊。所以这些徒陀行是每个人只要是修行人都具足，每个人具足。所以呢，就是说从理上从事上，因为它这是事上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事上是没有这种机会，但是我们在理上观照啊，那这样理上过道可以达到事上一样的效果，理上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事达到目的还是理，因为事上修达到目的还是理。所以在加持尊者身上，这十个地方对于加持的增加，那都是光明啊，都是清净的啊。如果你看这样的简单的生活啊，内心充满了清净，像大加持尊者啊这样的人，不去度众生，而常常喜欢独住啊，离开这个大众啊，独住过着苦行的生活，而比较积极啊，这个比较积极的比丘呢啊，对他很不喜欢啊，也怎不会同情他，就说他比较，就是人嘛，就是有时候苦行呢会令人家这个讨厌，是吧？因为这个人跟大众不在一起修行，自己搞自己，令别人家讨厌，是吧？所以呢，有一部分人呢对他这种方法呢，反而啊，但是呢，他的利他的大悲心呢啊，可以说是令人敬仰。就是说这个，因为后来嘛，佛陀跟大众宣布了这个加持尊者的功德啊，令众生对他利仰看待。因为他当时坐在那地方，没有在拈花微笑的那个前面呢，他已经开悟了以后，并不跟大众接触，所以大家慢慢的就把他忘掉了。因为他常常自坐一处，又不动，不作声。释迦牟尼佛的灯遍利益众生，南遍利益众生，北遍利益众生，对很多人都没见过加持尊者。后来释迦牟尼佛到边界就到了跟他修行，后来那些人又到这个一块修行，他并不认识加持尊者，所以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劝着造诣，他也不知道他开悟没有。 所以呢就对他有一点意见，并不知道。后来释迦牟尼佛出现了，出现了对他赞叹，令这个很多人对他另眼看待。除了佛陀与外道争辩的事情呢，僧团里面很多的比丘像舍利弗、摩揭连这个跟这些外道辩论。迦叶尊者呢这个是当这个有了摩揭连、舍利弗、阿难这些大弟子在身边，他呢就不去掺和他们在一起，一个人专心修道期间也常常对一些跟一些居士比如说比较找分草衣，或者是到那个贫困区的困难的地方，跟一些居士也会讲一点开示讲一点开示。佛陀灭度以后的话佛陀灭度后能够代佛统领大众的实力就是这样的养成的。因为他这种力量呢，就常常这种苦行呢，这种力量，佛陀灭后呢能够统领大众的力量，就是在这个生活中养成的。所以人常常有这种苦行训练自己的意志，以后呢对自己将来的修行统领大众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别人在寺庙里面常常过堂啊，常常上殿啊，然后这个寺庙的维护道场真的难行难行，难忍难忍。他说就是说你打个比例呢，和尚看弟子，就是说详细传授给弟子，他绝对不会说一个成了不肯忍受，不上殿，不过堂，然后不随顺，一般寺庙的大和尚不可能看懂这样的人，知道吗？也不可能让这样的人接受寺庙的一个传承，知道吗？那是非常危险的。像这样的人，比如说圣戒不来圣戒，过堂整天不过堂，然后呢这个不领众，然后呢这个像这样的人不会接受到他不能够传承佛法。这样的人要是接到了佛法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佛法这有伤害，知道吗？这是非常危险的人。所以这个迦叶尊者讲话呢就像佛陀一样，尊声非常洪亮成佛的时候跟佛陀一样非常的激进因为遇到因缘的时候，开口讲话的时候，那个声音呢非常很远迦叶尊者。当初舍利弗跟摩揭连二位尊者也正劝他了玩掉自我来发菩提心，做一些立身的事情。迦叶尊者呢坚定地回答说，关于弘法立身的事情我实在不行，忘掉自我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教导众生没有信心和或者恶智的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勇气和毅力。我非常愿意活在自己的生活之中修行，我树立艰苦的修行榜样，就是说他愿意这样的去建立一个苦行的一个修行榜样，所以对后来一些少于知足的徒徒祈祷一个赞助的作用。比例来讲，很多人一个人修行苦恨，以加持自己为榜样，比如说大家都在贪着于享受那苦行就没有了。但是呢他相信加持真者，他就充满了信心，知道吗？比例来讲，你修行苦行的时候好像没有给你作伴，人家都在修清净安乐弘法离尘，考得不亦乐乎的。但有一两个人修苦行，他没有榜样了，一想到迦叶尊者，马上他就很欢喜，是吧？所以一徒陀以这个迦叶尊者为榜样，给这个很多的苦行者做了一个模式模样。所以这个迦叶尊者这样的告诉舍利弗和摩揭连所以呢舍利弗跟摩揭连也很欢喜，并不感到很失望，反而赞叹说长老说你能够这样的建立了这个苦行的模范也续了佛陀的这个法传，这是非常难得。佛法从多方面都是依赖 啊，我们这个志气和实践自己的理想。所以呢，这个对于迦叶尊者啊，摩揭连舍利弗大力的赞叹，就好多的弟子啊，十大弟子都赞叹这个大迦叶尊者阿弥陀佛。